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哎，请 Rosa 为我们念，谢谢。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儿子成为罪与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
谢谢。我们这次特会的主题讲到住在基督里哈，可能我们很多人会想说，像我这样的人怎么有可能住在基督里哈？那我们怎么有可能住在基督里？是因为神喜欢来跟我们同住。好，在我们这里等一下我们再来看，我们先看箴言第八章哈。箴言第八章，我相信有很多人这段圣经应该蛮熟的。在箴言第八章的30、31节，第八章30、31节，这里主耶，这是耶稣哈，耶稣他说，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司，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好，那因为这个从22节那边这里讲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是指耶稣哈。他说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哈。讲到耶稣，那这个30节31节讲到说耶稣那么喜欢，他说他在那荣耀，他在神的面前为公师，为神所喜爱，为父神所喜爱。然后他说他在那荣耀呢，荣耀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主耶稣喜欢来跟我们同住。好，所以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那里讲到，当神创造了伊甸园，创造了伊甸园，而且神创造亚当夏娃，神就是要来跟亚当夏娃他们同住。所以神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神常常这样在呼唤我们，你在哪里？他喜欢跟我们在一起。好，那我们再看启示录21章第3节，启示录21章第3节，我们一起来念哈，一起来念，预备，来。对，谢谢。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在永恒的里面，神还是要跟我们同住。所以他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与人同住。好，那我们做神的百姓的，我们很需要明白这一点。我们有时候只是想多知道一些有关神的事情，好，或者神垂听我的祷告，或者我希望得到一些恩赐，我希望有一些能力啊，可是我们都不知道神最深的心意就是要来跟人同住。所以一个成为基督徒的，一个基督成，一个身为基督徒，他应该 每一天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来满足神这个最深的心意，他要来跟我同住。那我怎么样能够来跟他同住呢？你看，神为了要跟我们同住，当亚当他犯罪以后，他离开了神的面，那神呢就预备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在希伯来书十章那说，他的身体为我们剥开，好，所以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可以坦然的进入至圣所。那个至圣所就是讲到神的居所，神的同在，好，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入至圣所，这是他为我们开的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但是呢，这个只是让我们可以进到至圣所，可是怎么样可以住在那个至圣所呢？怎么样可以一直的住在那里呢？我们再看哈，约翰福音十四章16节到20节，请若嫂在我们念。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
谢谢，我们就念到这里。耶稣他知道，除非保惠师来来帮助我们，否则我们没有办法住在他的里面。这些亚当的后代那么属天然属肉体的，没有办法住在他的里面，所以他不止为我们死开了这条又新又活路，我们可以直接的进入到至圣所，而且呢他赐下保惠师来永远与我们同住，永远与我们同在。好，他说呢，他要让我们就知道，他在我们的里面，保惠师来使我们知道他在我们的里面，好，我们也在他的里面。好，他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保惠师来就是要带领我们过一个生活，是靠他而活的生活，是活在他面前的生活。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是一个倚靠他而活的生活。那所以呢，当耶稣接着就讲到十五章，他就是讲到说，保惠师来使我们可以过一种枝子在葡萄树上的生活。好，那可是这不是你一信主就自然会过的一种生活。好，枝子在葡萄树上的生活是有条件。你看哈，15章的第4节哈。第四节那说什么？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好，这个藏，你们要藏在我里面。这个藏哈，在英文里面就是 abide 哈，就是住。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好，那所以是我们先要去积极的，而且刻意的要住在他里面。他说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有些基督徒以为说，为什么要住在基督里呢？我一信主，信主主就在我里面，我就在基督里了。不是的，他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我们需要把这件事当成我们所追求，我们所操练，我们所要进入的一个生活，他才来住在我们里面。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好，那所以我们需要要刻意的要留意的要怎么样能够住在他里面。我们可以住在他里面，因为他已经为我们预备这样的生活，可是我们需要要知道我怎么样可以继续的停留在他的同在里，可以住在他的里面。好，那 为什么圣灵已经保惠师，圣灵保惠师已经在我里面，但是我仍然没有办法住在基督里。我想这是我们当中许多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好，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已经被圣灵充满，好，那都曾经被圣灵充满过，也有很多次被圣灵浇灌，被圣灵充满的经历。好，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住在基督里？那个问题何在？就是我们刚刚看那个罗马书第八章，我们来回到刚刚那个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其实这里应该是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不照肉体而行，照着圣灵而行的，照着圣灵而行，不照肉体而行的，就不定罪了。他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好，那然后呢，第五节他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好，这个体贴呢，就是指思念的意思。随从肉体的人常常思念肉体的事，好，或者讲说，在原文里面那个体贴就是说心思置于，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放在肉体的上面，这个叫做体贴肉体。好，那他说，其实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神已经给我们预备一个那么丰盛的生活，就是生命圣灵的律可以在我们里面管理我们活在他的同在里的一个生活。好，使我们可以脱离那个罪的律和死的律，可以不需要在那一直被罪所辖制，还有一直过一个软弱无力无能达到神的标求神的要求的生活。好，那可是你们发现我们大多数的基督徒都仍然常常活在那些软弱中，好，那些罪的辖制中。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去体贴圣灵，我们常常体贴肉体，就是我们的心思置于安置在肉体的上面。好，到底哪一些是肉体的表现？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十六节到二十一节。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去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谢谢。这里讲到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接着就讲很多哈。那这里讲的情欲呢，的情欲其实就是指刚刚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肉体，在原文里面两个是同样的字。好，就是说，像肉体的事呢，肉体的事其实都是很显而易见的，就像这些都是肉体的一些表现。好，那我讲一个我自己很糗的一个经历啊，很丢脸的一个经历。我在当传道人，全时间服侍主以后，差不多有两三年的时间，我都没有方言。好，那时候呢，我在新竹服侍主，那我们的小羊呢，就是大部分都从没信主带着信主啊，信主以后他们就追求，然后没有多久就被圣灵充满，那一个一个有方言了。那 可是我就是没有方言。好，那荣教士呢，他有时候他就会说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迟早都应该有方言。好，那他每次一讲这样话就给我很有压力。好，那我就会变成，那难道我没有被圣灵充满吗？好，然后这样子呢久了以后哦，自己就会变成不太敢去，就是说不太敢让荣教士知道我还没有方言。好，然后我回台北去聚会的时候呢，我也会像我们台北有一个妈妈哦，她就是很像传道人这样哈，那讲话就是很直很那个哈，那所以我都也很怕去坐在他的旁边，很怕让他知道，哎呦，哎，怎么你已经是传道人了，你还没有方言这样哈？你看，这就是我的急，我的老自己就是这么大啊。那然后所以有时候荣教师说啊，你还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来前面追求啊，我就考虑我要不要去前面追求啊，这边去追求就有方言啊，可是又会想说，哎呀，那我到前面去，人家就会觉得说，哎，你怎么当传道人还没被圣灵充满吗？你看都是老自己。那这样子呢，差不多两三年的时间，我就常常在这个，有时候就会躲躲藏藏，这样子的里面，这里面很深处的一个遮掩。好，那后来我到一个地步，我就决心我要去问荣教士，我要把这件事搞清楚，我到底是问题出在哪里。好，那其实在这段两三年的期间里面，我们也有时候跟同工交通啊，那也有人就告诉我说，哎，你就怎样怎样怎样，你就会有方言啦，就像说，那我这个人又很理性的人哈，人家教我怎么说方言我都教不来哈，我就是很理性的，就是不会说。然后后来呢，我就决定去找荣教士哈，我就跟荣教士讲说，荣教士，我到现在还没有方言哈，那我就是决定，我不要再这样，好像某一些人，我在他面前我会有一点需要躲开来，好，我不敢那么坦然的、光明的去坐在那个人的旁边。好，我觉得我必须要冲破自己的这个点，这样，所以我就决定要去 confess， 去跟荣教士很坦白的承认，去跟他谈。那我说，荣教士，我到现在还没有方言，而且呢，我因此就会好像，例如说，我有时候就会自卑啊，然后就会例如说回台北就不敢坐在这个某个人的旁边啊，我就这样跟他讲。就都很坦白的承认。那荣教士就说，那你下次在你新竹主日崇拜讲道的时候，你就坦白的对大家说你没有方言，这样。这个就是药方，这就是药方，都没有跟我讲别的。那我就说好，因为我已经决定我一定要做一个顺服的人。在这个之前，我就早已经跟主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做一个凡事顺服的。可是你看，一个人愿意凡事顺服，可是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己在某一些隐藏的地方是很强的，不知道。我真的，我早就已经跟主说主，我一定要做一个顺服的人，所以不管你要我做什么，我一定 yes，我绝对不考虑的，所以我习惯了，就是主说什么我一定是，长辈说什么好，我就一定是这样。好，可是你看里面还是有这样的部分，那我不懂，这个其实是很拦阻我的。那我只是荣教士这样讲，我就说好。然后我记得我离开荣教士的家，走在那个马路上的时候，心里就想，哦，我下次要在众人面前，因为我也不敢让我们的新竹的小羊知道我没有方言。好，然后虽然其实我们在我们教会里从来没有强调方言，可是总觉得，哎，怎么你带领信主的小羊，人家已经都有方言，你还没有，就是很丢脸。 你看，那我记得我那时候的心态就是，我有时候都会觉得，哎呀，我如果不是传道人多好，我真希望我不是传道人。好，如果你好像你是传道人，就变成你必须有一些要求在你的身上。好，有一些基本的要求在你身上。哎呀，我有时候就觉得，我如果不是传道人多好，好，我就不需要这样子的遮掩。好，你看，那都是我的己，这个叫心思置于肉体，这些都是肉体属肉体的。那结果后来，我记得我离开他家，走在那个路上的时候，就想到我两个礼拜以后，因为我们新竹有两个传道人，我们就一人讲一周，哈，所以就是两个礼拜以后，就是我要讲主日崇拜，我就觉得说，哦，我两个礼拜以后要讲公开的对他们讲这样哈，然后接下来呢，我就觉得，我那天走在那个路上，我就觉得。我答应的龙教是这样啊，我就觉得我好像等着要上那个断头台一样，那种感觉。所以你看那个面子多强，我就觉得我好像要等着上断头台，要公众的承认，好像要公众的死掉一样这样。好，那然后可是我决心要这样，我就是决心要这样做，要顺服。那你知道，当我决心这样以后。我一回到新竹，我就忽然间觉得哇，里面都空了，就是我里面变得很清明，哈、哦，那个己好像跑出去了，好、哦，那我就变成每一天从早到晚就是活在他的面前，啊，我不管做什么事，做一做，回到房间就是跪在床前亲近他，仰望他。主啊，那你要我怎么讲？好，然后主都没有给我话啊、哦。可是里面就是也不紧张，也不焦急。好，每天就是真的是，你深深的体会什么叫栀子在葡萄树上的生活。栀子在葡萄树上，他没有什么感觉它的重要性，它的面子什么都没有，它只是一直吸取，一直吸取枝浆。那我每一天就是这样，不管做什么，就是一直在他的一直活在他的面前，就是一直活在他的面前，里面非常的很深很深的平安。好，那然后每次就是仰望他，因为龙教师只讲说，你就承认你没有方言，那到底要讲什么道可以把这个连在一起呢？好，他这个也不能讲一篇道，然后忽然间讲一句，这个很奇怪啊。那所以我就是每一次就是在他的面前仰望他，好，仰望他，阿祖都没有说什么话，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那你知道，在那一些日子里面。我就看我们新，我每一次聚会，啊，每一次聚会看我们新竹的那些小羊啊，我看他们每一个都比我强，我真的打从心里面觉得每个都比我好，每个都比我强，每个都比我爱主，每个都比我属灵。哎，我那时候才明白，哦，圣经里面在腓立比书那里讲到说，你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哦，而不是努力使自己说，明明头脑就觉得他明明我就比他强嘛，明明我就比他好，他没有那么爱主啊，好、哦，还要硬说，把自己想成他比我强，不是的。我们自卑感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卑哦。圣经里面讲的，你们要自卑在神面前，那个其实就是指谦卑。好，那我们天然人呢，常常不是谦卑，我们天然人就是自卑，就是自卑感的意思。我觉得那个自卑感哦，就是一切连于己的各方面的表现。我觉得那个自卑就是很在意这个己哦。各方面的表现，在别人的眼中的评价如何？自卑的人就是这样，非常的在乎啊，他怎么说我？他怎么说我？ 哈、哦。那而且非常的敏感，敏感于我的一些什么事，别人有没有称赞啊？啊，别人有没有什么，就非常的在乎这些。好，那所以一个自卑的人，就是他整个的心思都是安置在己的身上，他整个的心思常常想的都是我的这个肉体，我的老自己，我的老自己是我整个那么重要的中心。好，那然后别人怎么来评价我这个己，别人怎么来对待我这个己。可是谦卑不一样，谦卑就是没有己，他不想到己，他就是没有己，那他只知道要信靠他，遵从他，仰望他。那所以我那些日子真的每一天哦，我每一次聚会，我看到每一个小羊，我都觉得他们好好好可爱，而且都比我好，实在比我爱主。好，那然后到了哈、哦、到了这个礼拜天，我们那时候聚会是礼拜天下午3点钟哈、哦、那我礼拜天哦一直到1点多，中午吃过饭1点多哈、哦、在房间里面仰望主，还是没有话，哎，还没有话。那要怎么样讲一天到跟这个我没有方言连在一起，很难对不对？可是都没有话。那到1点多的时候哈，我记得那时候大概差不多1点20啊、哦、我实在好爱睡哦，我就说，可是也不紧张。我觉得当栀子在葡萄树上的时候，当你那个挤出去的时候，你对神有一个最深的信靠，就是你对他很深的依赖，而且很强的信心。住在基督里就是一个这样的生活，你对他有一个很强的信任，相信这都是他的责任，他的事，他会到时候他会做，这样。那我那时候就是跟主说，主啊，我好想睡，好不好？我睡10分钟，你叫我起来哦。我起来以后，你一定要给我话哦，让我知道今天要怎么讲哈、哦。这样，然后我就睡。啊，真的10分钟以后，主就叫我起来，我就起来，坐在那亲近他，然后一篇信息就这样，1点、2点、3点，就是一个重点就这样下来，一篇信息。主给我经文，给我话语，那个信息就这样一篇下来，然后我就把那个纲要就写下来。那可想而知，那一篇信息讲下来以后，我们全教会悔改，全教会悔改。然后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老师，他带好多学生信主，而且非常爱主的姊妹，那一天跑到前面来跪，来跟主认罪。好，跟主认罪，就是那一篇信下来，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就一个一个起来认罪悔改。好，那然后接下去下一堂的聚会又是这样子，下一次的聚会又是这样子。那这一个经历给我一个给我许多的一个学习。为什么？在这个之前啊，有时追求主有神的同在，有时没有。好，然后有时候等候主的时候呢，啊，等候主到台北参加等候聚会很长的时间，有时候就会这样很用力的要抓主的同在。当怎么样？有时候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不是在那抓主的同在感？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过来的。好，就在那抓主的同在。可是我发现，原来最拦阻神丰丰富富的住在我的里面，最拦阻我住在基督里的，其实就是我的那个己。当我对我的己一松手了， 就是我那个老自己一松手了，神的同在就是这么丰富了，就是这么丰富啊。所以我们的那个己，这就是在加拉太书第五章这里所说的情欲的事是哪些呢？他说像这个一刚开始这几个，我想我们当中追求的比较不会哈，奸淫、污秽、邪荡啊，这些我想我们比较不会。拜偶像，这个拜偶像，我想我们不会去拜那个偶像，可是是不是在我们的里面常常有一个偶像？也许你的孩子就是你的偶像，常常你的心思都是安置在你的孩子的身上。好啊，有些妈妈，我们以前有一个妈妈，她到台北去参加夏令会，好啊，心思意念就藏在她的孩子，她孩子在放在新竹，好，可是她心思意念就藏在她身上，好，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好好吃啊，有没有好好睡啊，不知道有没有吵架啊，好，常常就这样。后来主就是光照她，她就跟主说：“主，我要把孩子真实的交给你，好，你比我更爱他们。”他真的，我既然来这追求你，我就是要全心在你的身上，好，把孩子真实的交给主。好，结果当他这样以后，他回家，他发现孩子吃得很好，睡得很好，彼此也相处很好，主都把他们照顾得很好。好，那也许你的丈夫是你的偶像，好，也许你的工作是你的偶像。也许你那个工作的职位就是你的偶像，我为了保有那个职位，或者也许你的老板是你的偶像，我每一天活着就是讨老板的喜悦，好，那所以我要拼命加班。天上的大老板这个看不见的不重要，地上看得见的比较重要，我活着就是要拼命的，然后整个卖给老板了，为了那一份薪水整个卖给老板。那每个人我们都知道，也许你的偶像是一个东西，有些人的偶像他弹琴，弹琴是很好的事，对不对？可以服侍主，可是有时候弹琴会弹到一个地步，弹琴成为你的偶像。好，画画也是。好，那以前有一个弟兄，他就是非常喜欢画画，非常喜欢画画。好，后来呢，当他追求主以后，好，主就要他完全不画，因为他发现他非常爱那个画画，所以爱到你会比爱主更爱，花很多的时间在那个上面。那刚开始啊，你要进入神的同在里，常常第一件事就是他要来做当家的，他开始要来做王。他这里为什么说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因为你要承受神的国临到你的身上，意味着你愿意臣服于这个神的国的国王。一个国如果临到你，表示有一位王开始临到你的身上，他要掌权。那如果我们的生活不愿意开始留意这个王的命令，讨王的喜悦，降服于他，你就没有办法承受神的国啊。所以拜偶像那一位弟兄呢，当一个人要开始进入神的同在，他被圣灵充满，常常就是神的国开始临到这个人身上，他要来掌权。那那时候看我们肯不肯服下来，真的降服于他，那个国才会越来越开展在我们的里面。好，那那位弟兄呢，主就他就发现说，哇，他的心就是花好多时间在画画，很爱画哈，这样。后来好像里面，当他在画的时候，里面主就禁止不许，好，他就放下来，他就不画了。那不画，有时候他头脑还是会觉得，主啊，画画有什么不好呢？哦，我画也可以荣耀你的名啊，画有什么不好？可是每次想要再提起画笔的时候，主又是禁止，他就放下来。那以至于他就有更多时间来亲近神。那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主就跟他讲，你现在可以画。当他开始画的时候，
哇，别人发现他的话不一样了，他的那个话，他的话有一个更高的意境，这个天国的味道在里面。所以神所有的命令其实都是充满了爱，都是要把我们那个赐好的或者是这个粪土哦，从我们的手中拿掉，他要把宝贝交给我们。所以偶像，每个人的偶像不一样，我们需要求主光照我们。有什么拜偶像在我们里面，有时崇拜某个人，那也是拜偶像。所以在很多的灵恩教会的追求，常常在聚会里面都是让人就是在崇拜某个器皿。在我们的聚会里面，我们永远要人就是崇拜耶稣，尊崇耶稣，你注意力在耶稣的身上，你不是一直跟着器皿跑。你不需要一直等着谁来为你按手，荣耀的王就行走在我们当中，你就可以随时的注视他。忽然间他的同在临到你，你的问题解决了。所以有一个人，他说有时候看见弟兄姊妹那个迫切的要某个器皿去为他按手祷告，那个迫切啊，如果他把那个迫切集中在神自己的身上，他早就被充满了，他早就得医治了，对不对？他不需要那在排队排好长等着某个器皿来为他按手。前些日子有一位姊妹来找我交通，那她来我们教会，她说她啊，第一件事发现很不一样的就是，她发现去很多的地方，现在一般的教会常常都是有人替你献祭的，就是有一位祭司在教会的里面，那所以赞美的时候呢，有前面的赞美团已经替你赞美，所以每个人自己不需要开口，这赞美团替你开口，你只要在那唱唱歌然后就可以了。好，然后呢也有器皿为你祝祷，好，也有器皿为你祷告，然后你生病你什么都有人来为你那个，所以他就说都是有一位祭司在替你做了。好，那以至于人不认识这位大祭司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当中，也在我们的里面。好，那所以住在基督里，我们明天会讲到有一些方面的操练，怎么样操练让你可以住在基督里面。好，那让你每一个人里面的生命茁壮起来。好，你可以跟主直接吸取这一切的丰盛。那他就发现，哎，来到我们教会是每个人自己要跟神献祭的。好，那也不需要等着人来为你祷告，每个人自己注意力都在神身上。好，你有病你可以自己祷告主。我们很多人都在聚会里面，在安静的时候，在敬拜赞美的时候，在会后追求的时候，或者在听讲道的时候，忽然间他的病得医治。那所以这里讲到拜偶像，那我们需要留意在我们里面有没有什么偶像，我们需要跟主认罪，求主把这个偶像从我里面赶出去。好，那还有呢，邪术仇恨啊，这些比较是会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嫉妒，荒宴等类。好，25节也有讲到，他说不要，26节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好，贪图虚名，众也是一个己很大的发挥。好，我们一定要留意留意不要有那个野心，特别是那种想要变得更属灵的野心，那是一种贪图虚名。好， 我们真的要谨防我们里面这种要变得更属灵的这种野心。好，那你说，那我不需要更属灵啊？你不需要更属灵，也不需要说我现在有没有比以前更属灵呢？我们只需要问我自己，我现在有没有越来越渴慕主？我现在有没有越来越顺服？这就是我们这个测验我们的生命属灵生命状况很好的温度计。好，我有没有里面越来越渴慕主？有没有越来越顺服了？很容易下来。你看，施洗约翰他并没有追求能力，他只是知道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施洗约翰就是这样，很没有己，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众人施洗都跑到耶稣那里去了，他很高兴，他说我只是陪伴的人，我只是声音而已。他是新郎，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施洗约翰呢，他没有追求能力，服侍的能力，可是呢，他就是没有己，而且呢，他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许多人即使他是在旷野，不是这个交通要道，可是许多人都涌到他那里去，许多人涌到旷野去。那所以我们要很留意，我们追求主是因为主要我们这样，是为了主，为了更认识他，为了更满足他的心意，所以我要追求。追求什么呢？追求让我可以成为一个他更喜悦的心腹，可以让他的永恒的旨意可以成就在我的身上。好，那所以追求主是为了顺服主来追求的，不是我要追求更属灵。可是我发现这个好像东岸这方面比较没那么明显。我去了东岸，我发现东岸的风气还是比较保守。我们加州啊，这个特别 Bay Area 这个地方啊，都是 computer， 都是那个 engineer 哈、那所以呢，这个都是很，就是这个都是要追求这种，所以啊，很快就有功效的。连追求主也变成是这个样子。也许是因为那个工作的环境哦，那工作环境，我们昨天听了几位的见证，都知道每一个人工作压力真的都好大，好，然后你就必须要力图上进，好，然后要强起来，好，要不然别人就把你贬下去了，好，别人就用瞧不起的眼光来看你啊，好，那所以我必须要强，我必须要行，好，我各方面必须要追求那个尖端，顶尖人物，我们就是这样追求，所以以至于变成追求主也是用这种心态。好，就是最好有人告诉我一二三啊，然后我就可以成为一个好属灵的人。我不需要成根，我只需要一个很属灵的器皿为我按手，哇，我就得着了这种恩膏了，我服侍就很有果效了。我们变成在追求这些，这是很虚幻的。圣经从来不是这样讲的。圣经说，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自己就不能结果子。可是我们不是，我们很多人离了主，我还是能的，我能结果子。那所以我们要很留意，不要常常是要追求更属灵。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属灵的器皿，有一些恩赐在他身上，我们就很羡慕这样，然后我就拼命的进食啊，希望也变成像这样，好啊，或者我赶快看一些这方面的属灵的书籍，怎么样成为先知，有说预言的恩赐，好，怎么样成为怎么样，那很危险，真的很危险。当我们想往这方面去的时候，很容易给仇敌一个机会， 进来迷惑你，让你就觉得你是这样子的一个很属灵的人，可是那只是一个假象，很危险。那这些都是一些肉体的表现，很拦阻我们住在基督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即使我们每个特会都去参加，哪里有特会我就飞到哪里，哪里有特会我就去那参加，说要禁食多少天我也禁食，说要爬到高山我也去高山，说要怎么样我都愿意。可是呢，如果我们不对我们那个己松手，我们心思意念常常都是希望我这个己成为怎么样的人，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都安置在我的这个己的上面的话，而不是一直在主自己的身上的话，我们不可能住在主里面的。这个己如果不让他上十字架，我们就永远不可能住在主里面。因为保惠师的赐下来是借着这位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完全没有己，完全的顺服以至于死，才把这个才赢得这个胜利，赐下这位保惠师来要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当他来要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己也是得跟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才有办法住在我们的里面。那所以这里讲到说嫉妒，有时候我们追求主会很在肉体的追求，是一种在嫉妒的灵里面的追求。为什么他跑比我快，所以我也要赶快好好再多禁食几天，我要通宵祷告，我一定要赢过他。你相不相信真的有这样子的人？所以追求主也在那个肉体的里面，有一种是这种属肉体的追求，他尽自己所有的力量努力刻苦己心，决心要达到这个讲员所说的那个程度，或者得着这样的恩赐，那而且呢也一直相信主一定会帮助我，主一定会帮助我，主一定会帮助我的。可是呢，你仍然在充满了属肉体的里面，也许你会得着一点，你会得着一点这方面的能力，也许会，可是你还是没有办法住在基督里的。而真实的要追求主，一种属灵的追求的方法，就是深深的知道主，我根本没有力量追求你，我需要你来吸引我。我讲这些真的是我自己的经历过来的。因为我早期去多智口锡安堂的时候，就是自己努力追求，努力一直要在那很用力很用力。可是后来有一天我发现我没有力气了，我真的就是在主面前，主啊，我根本没有力气追求你，我就这么放松。这样的时候，忽然间主的同在就这样进来了，进来了，进来了。那所以我们要追求主，我们很需要认识我实在不能，主啊，我没有办法靠我自己来追求你，我需要你的怜悯，需要你吸引我。我就是一步一步的跟随他，主怎么说我怎么照着做，或者讲台怎么教导我就怎么做，常常愿意顺服，让他来掌权，让他来掌权。那你会发现当你这样的时候，在你的深处有一个很平静安稳很深的平安。当我们这样的时候，你发现在我们生活所处理的一切事上，就在他自己的掌权里面，很顺利的一切一切一直进行下去。你不再是靠自己努力在要成为属灵，或者努力要成为有能力的来服侍别人， 有时候我们追求主很努力，我们服事也是很用力，就是因为我们不够住在主里面，我们对神没有一个真实的信靠。真实的信靠，人家发现你就是很安息，追求主很安息，服事也很安息。我在我们的教会有跟他们讲过，我好多年前在台湾去一个团体参加一个夏令会，我就发现那个会后他们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哦，几个传道人就这样按手，然后一直给他压头，一直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直压，好，然后说快一点哦，好像他这样用力一点，他就会被圣灵充满。那是好多好多年前，我那时候还不是传道人，我去那边看了以后，后来我到喜安堂，哦，我看见蒙教士的服事，我就发现很不一样，一个是那么安息的服事。很深的在神的安息里面跟随神，信靠他，知道神在这掌权，神在这做工。那如果我们没有住在基督里，我们真的各方面好辛苦哦，好辛苦，服事主人很累，很累，因为都需要靠我。那所以这里讲到他说肉体情欲的事有哪一些？好像不要贪图虚名，还有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好，互相嫉妒。好，那特别是当别人在称赞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很容易我们里面有没有嫉妒产生？我们有没有里面一个很不舒服，很想赶快把对方贬下去？当人在称赞这个人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赶快讲他的不好的点。好，这就是一个嫉妒的灵。那我们这些肉体的表现都非常可能在我们身上的，非常可能。也许你觉得不会，我不会嫉妒，常常嫉妒都是跟自己同样工作性质的，你才会嫉妒。好，同类的、同 level 的才会嫉妒。有时候可能你本来不会嫉妒，只是因为旁边第三者的一句称赞的话，就开始引起那个肉体的蠢蠢欲动。那我们都很需要留意，我们这一些都拦阻我们住在他的同在里。我们实在很不了解我们自己，可是圣灵深深的了解我们，就像诗篇139篇所说的，你坐下，你起来，你行走，你躺卧，我都知道。好，你说话，好，你的每一个心思意念，我都知道，我都从远处看见。好，所以当我们心思意念安置在这些我的己，我己的利益，好，我己的美名，好，涂抹我的己的地位的时候，圣灵就不与我们同在。所以很明显，那己实在，我就发现说，在中国大陆哈，地下教会的哈，他们地下教会那些弟兄姊妹。为什么他们不需要花很长的时间等候主，可是他们可以一直住在主的里面？因为他们生命随时在危险的当中。那我们在美国比较安逸，比较不容易住在基督里。因为安逸呢，就很容易己的各样表现就很容易出来。你在受苦的时候啊，那时候己就出去了，因为你需要紧紧的倚靠神啊。好，那在中国大陆地下教会那些弟兄姊妹，他们都不知道下次的聚会我们当中会不会某些人被抓，好，不知道下一次聚会 还能不能看到这些人，所以怎么会嫉妒呢？爱都来不及了，怎么会尊敬呢？哦，怎么会结党呢？才不会，巴不得我们这个党越大越好。第二教会人就是哎呀，不知道哪个又被抓了，又被关了，我们巴不得更多更多人可以在一起，所以彼此太相爱了嘛，不会有这些肉体的这些啊。那他们每一天就是需要紧紧的依靠神，仰望他，跟随他，否则随时有可能有生命的危险。这时候要不要解散聚会？这时候要不要解散？他们需要随时紧紧的依靠神，顺从他，听他的声音。他们没有什么好贪图什么荒宴呐、啊，都不会有这种事的。所以他们很容易住在主里面啊。但是我们在这个安逸的又物质那么丰富的这个国家里面，实在不容易住在基督里，对不对？好，你看大卫也是这样啊，对不对？好，在打仗的期间，哦，都紧紧的倚靠神，问主，哦，这个非利士人来，这次来，我要不要去攻？好、哦，要不要去抵挡？好、哦，要不要去赶走这些非利士人？每一次都要紧紧倚靠神，一不小心，哇，扫罗又在后面追了，对，他紧紧倚靠神，所以大卫那时候可以一直的紧紧在神的里面，他把我隐藏在帐幕底下，好、哦，在他的隐秘处。可是当他一安逸了，做国王了，很安逸了，别人去打仗他不需要打仗，就在阳台上，哎，老自己就开始产生了。所以我们要很留意，如果我们的环境有一些压力啊，一些逼迫，很感谢主，你这时候是最好的状态。有婆婆的压力啊、哦、这个先生的逼迫啊、哦太太的脾气呀、啊，或者这个小孩子这个啊，很多的麻烦呐、啊，哈、哦，这时候很容易虚心下来依靠主。如果我们生活里都没有什么好征战的，哈、哦、啊，都好像日子很平淡，哈、哦，很平常，就是聚会啊、上班呐、啊、回家吃饭呐、啊，就这样，要很小心。更要好好花时间亲近神，更留意我的心思有没有又安置在这个肉体上面，这是最拦阻我们的。那有时候我们在聚会里面，因为主的同在很丰富，好，我们的灵如果已经比较敞开啊，我们就每次来都哇好丰富啊，每次来都觉得很丰富，都被浇灌啊，好，我们就觉得我已经住在主里面了。不是，你有没有住在主里面呢、啊？你的好朋友都看得很清楚的，你的另一半看得最清楚，你的孩子看得很清楚。好，那所以当你的好朋友指出你的哪些点的时候，你要快点接受，你不要说我有主的同在啊，我如果像你这样说，主怎么还与我同在啊？有时候你做错了一件事情，主还与你同在，其实是主要挽回你。哎，我们不要仗势着我有主的同在，所以我就不去道歉。好，比如说主真的是我自己很多次这样经历，当我犯错了，好，那可是主这样子来临到我，我就觉得我好羞愧。我觉得主常常用他的爱叫我羞愧，折服我，好，叫我觉得说，哎呀，主啊，我这么不好的人，你怎么还这样爱我？所以我就更下来。好，但是我们不，有些人是这样，他就觉得，哎，我去聚会，主还是浇灌啊，还是与我同在啊，好，所以我发脾气的不需要道歉。你的另一半指出他的错，我也不道歉，这很危险。所以我们有没有住在基督里，其实我们的亲近的人看得很清楚，我们要留意他给我们的指正。当我们的心思 常常收回来，好，回到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的光，我们心思从肉体收回来多少，我们里面的光就有多少。在圣经里面讲说，你们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那个嘹亮呢，在原文里面就单一，就我们眼睛如果单一，单一在神的身上，常常回到里面，把眼目收回来在他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全身就光明。所以当我们的心思常常收回来在主的身上，这就是等候主的真实的意义，把心思把我们的情感收回来在主的身上，好，这样子我们的灵就会一直强壮起来，这样子我们常常这样回到里面，我们就不知不觉一直活在他的同在里面。那我最后讲一个见证。有一位妈妈，她很爱主，那跟主的关系也很好，在我们台北的沟子口锡安堂聚会。那我们沟子口锡安堂一个礼拜七堂聚会，好，后来变七堂，那他七堂都参加。就有一天呢，就是他的女儿，他只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呢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一岁半，好，因为这个出麻疹呢产生的后遗症，好，就变成身体很不好，常常拉肚子，每天都拉，好，拉很多遍，好，那也不能吃牛奶，好，就是很麻烦的一个病娃娃了。那这个女儿呢就请这个妈妈带，请妈妈带她，哈，那这位妈妈呢，她有这个神经性的心脏跳，哈，就是她就是不能紧张，哈，不能紧张太劳累，好，那个神经性心脏会这样乱跳。那所以女儿也知道妈妈有这样身体，女儿就是说请妈妈来她家带，那女儿呢就跟爸爸好商量，好，那这个妈妈呢，她心里就一直不想要带这个孙子，好，她一直不想要带孙子，她觉得带孙子会影响她的追求主，哈，所以她那可是丈夫已经跟女儿在那商量，所以她只能跟主商量，哈，好，主啊，不要，最好我可不可以不要带这样，哈，结果主就说，孩子你要带，哈，你把这个孙子带回家来带他。那他就一定要顺服主啊，好，所以他就把那个孙子就带回家里带，所以主给他的更难，哦，你去那边带还八小时，带回家就是24小时要带了。结果他带这个孙子呢，他说本来两个老人家生活，哦，很清幽啊，哦，结果呢这个孙子一来呢，他一不注意呢，马上电话被他打烂了，一不注意呢，那个灯啊，好，要被他打掉了，一不注意呢，花瓶啊要被他打下来了，哎呦，他就觉得有时候心里真的觉得很不容易，然后一天不知道拉多少次，哈，那他都要那个，就是说他带这个孩子，他就觉得65岁已经习惯两个人住的生活，忽然间这样被一个小孩子一岁半的孩子精力旺盛啊跑来跑去这样，哦，他就说好累，这样带得很辛苦很累。那他说他有一天呢，他就心里就觉得，就说我命为什么要这么苦呢，到65岁还要这样子带孙子，哦，所以他就边炒菜，哦，就边在那就很用力的这个摔那个铲子啊锅子啊，就叮叮叮叮就这样很大声，就把怨气就这样要发泄一下这样。那这些他先生都看在眼里，先生是很有修养的人，都没有说他，哦，然后他心里就觉得，我难道我命就真的这么苦吗？就这么苦吗？哈，这样就这样。然后后来呢，他就吃完饭呢，啊，喂孙子吃好了，抱着孙子就去聚会。好，那他说那一天呢，去到聚会的地方，唱什么诗歌他都不敢动，听讲道也都不敢动。他真的是空空的去，空空的回来，他从来没有过这样，他每一次都是饱饱的去，而且更饱的回来，所以他 所以它非常的宝贵机会。好，那啊、你看我们有时候就是这样，这个也叫做我们的己。我们己，我们以为我不带孙子是爱主啊，我要好好追求主啊，可那还是我们的己，我们老自己的看法想法没有服下来。那什么时候我们不服下来，那个主的同在就出去了。就像我们听敏文的见证，什么时候你那个一高傲起来了，好，老自己就不，那个神的同在就不见了。好，就像我们听李慧姊妹的见证也是一样。好，什么时候你这样让老自己发挥一下，好，哇，主的管教很严啊。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他所疼爱的，他就责备管教，我要叫我们与他的圣洁有份。好，我要叫我们可以好好的住在他的同在里。那啊、所以他那天回家的路上，他就决心他一定要跟他的先生认罪。他先跟主认罪，然后他就回家跪在他先生的面前，好，就跟他说，请你原谅我，好，我今天不应该这样子，好，发脾气，好，任性，好，等等。他就跟他先生认罪，那他先生就告诉他，好，说我这些日子啊，就看你那么不情愿带这个孙子，好，他说你追求主啊，追求的这么不正常，哪个做妈妈的哈，人家这个女儿啊生产啊，人家连美国人家都要去给她坐月子，去帮她带孙子，哈，好，就你这个哈，这个信耶稣的追求主的追求的这么不正常啊。他说如果今天啊，他说如果你不带这个孙子啊，我以后也都不会去聚会了。那他先生跟他讲，他就一直点头，就说对对，你讲得很对。那我们要过一个住在主里面就是这样服下来。他没有说我已经跟你跪了跟你认罪了你还给我说一番、哦、然后又跟他讲说对啊你简单啊你都说啊做都是我做啊，对不对？他也可以这样跟他讲啊。可是我们要住在主里面，那个己就是得完全的服下来。你不给他有地位，那个己就是必须死掉，他必须要钉在十字架上死掉，那神的同在才会永留。所以他这样跟他的先生认罪谦卑下来以后，他真的开始好好的带这个孙子，从心里面真实的乐意去服侍他，像服侍主一样。好，那当他跟他先生认罪了以后，主才光照他，隔一天主才跟他说啊，不要自怜乃要自洁。好，不要自怜乃要自洁。有时候我们愿意顺服主，可是呢我们里面就很自怜，我都这么苦，而主要我们自洁。那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受的苦像我们的主所受的那样，我们任何人所受的苦跟我们的主比起来都算不得什么，所以他不要我们自怜，他要我们自洁，他就更与我们同在，成为我们的力量。那结果这个妈妈真的就开始打从心里面的去好像在服侍主一样去服侍这个孙子。那主就开始给他智慧，好，然后教导他要怎么弄给他吃，给这个孩子吃，哦，就把这个孩子的肠哦，那个那么弱那么脆弱的肠就整个这样子更新起来，那个孩子就不再这样拉肚子了。好，然后呢这个孩子呢，哎呀，因为是病娃娃嘛，好容易发烧啊。好，那这个妈妈呢就常常就这样，她一发烧了她就这样从头给她按到脚，主耶稣的宝血，主耶稣的宝血，这样给她按到脚。好，那就这样，主就有几天或者有时候当时就这样医治她。 那有一次呢，这个孩子呢十点钟，清晨十点钟吐了，好，吐了呢他就给孩子吃什么就吐什么，以后他不敢给他吃了，他给他喝点水，孩子也吐，好，所以他就连水都不敢给他吃喝了。然后那个孩子呢就一直吵啊，吵要喝水啊，齁，他就一直跟孩子齁，让孩子躺在床上齁，就开始跟这个孩子讲齁，说哎呀耶稣爱你，耶稣会医治你齁，他就一直跟他讲耶稣的故事，主耶稣会医治你的齁，就这样一直跟他讲耶稣的故事啊，这样。好，你不要吵哦，不要吵哈，耶稣与你同在哈，啊，这样就一直跟他讲耶稣的故事，从十点钟，他说到下午四点的时候，忽然间，那个小孩子说：“外婆，主耶稣说我好了啦，主耶稣说叫你要倒一杯盐水、盐开水给我喝啊。那他就想。真的还假的啊？他说我好了啦，我真的好了，你就倒一杯盐开水给我喝哈，啊，他就去倒两条根啊，两小条根盐开水，加一点点盐给他喝，哎，真的不吐了，好，不吐了，他就再多一点给他喝，哎，这个孩子真的好起来了，好，那他说他带这个孩子一年七个月。带这孩子一年七个月，主给他学了多少的功课？这一年七个月带这个病娃娃，他没有带他看过一次医生，都是这样倚靠主，主把极深的平安放在他的里面。而这个孩子呢，后来他隔天听人家讲才知道，这个叫胃发炎，胃发炎。可是就这样，十点到下午四点，主耶稣就医治了他。那医治他好起来以后呢，隔几天呢，孩子又开始活泼啦。好，有一天呢，他就陪孩子睡觉啊，孩子还没睡着，他很累就睡着了。才刚睡着呢，孩子就忽然间叫一声“外婆”，这样一叫，他就忽然间醒过来。好，他说什么事啊？然后忽然间他就心脏好痛好痛，痛得不得了这样。那他就说，主耶稣啊，我不能，他就觉得好像要死掉一样。他说，主耶稣，我不能死，我现在如果死掉，我的女儿会亏欠一辈子哈，好，会愧疚一辈子啊。主啊，我不能死掉，好，好，他就一直赞美主，赞美主这样。那哦，就那个心脏很痛，也不敢给先生知道，一痛他就这样一直按着心脏，按着心脏。可是呢，他都没有停止聚会，好，那聚会呢，他一样。就这样心脏就痛了几天嘞，很痛很痛，然后他就还是带着孩子去聚会。有一天他去聚会的时候，那林教士呢就讲一个见证，他说有一个小孩子八岁呢，他有先天性心脏病，这个医生每天来看他。有一天他就跟那个医生讲说主耶稣哦，一定我心脏病这个我心脏一定会好起来的，主耶稣会用天上的新的心脏给我医治哈，这样好。那这个医生就想，哦，这个孩子有这样的信心，好，那个孩子真的好起来。好，那所以呢，这个妈妈呢，她听见这样，她就一个信心就起来说，主耶稣是的，你是创造我的，你可以把一个天上的心脏给我，一个新的心脏给我。好，然后她说那个林教士讲完了以后，贝教士就开始弹琴哈，弹琴大家就开始敬拜啊，贝教士弹那个灵歌，圣灵就这样好大好大的浇灌下来，她说她喜乐的不得了，就抱起那个 baby 哈，抱起孩子哈，就开始起来跳舞跳舞，那么轻松，就这样一直跳跳跳。他跳完舞以后，他发现他心脏完全好了，完全好了，那么轻松。所以弟兄姊妹，我讲这个见证就是讲到，有时候我们觉得这才是属灵，我们觉得我这是好的，我这是为主，可最重要是主是不是要你这样做。那可是我们有时候我们所觉得对的事好的事，好，对一个爱主对属灵的事，有时候很坚定很坚决，好，所以我就是绝对不带孩子，我绝对不什么。其实最重要是问主，主你要什么。好，那 我们要住在主里面，很需要就是把那个己的意见、己的看法要放下来，放下来。好，那看起来好像主给他一个很艰难的命令，为什么这么苦待他？好，可是其实这一年七个月，主给他莫大的祝福。不但祝福这个孙子，这个孙子就好好的来聚会，而且也爱耶稣，啊，身体也健康起来。可是最重要，阻止这个妈妈跳过墙垣，真的是冲破敌，冲入敌军，跳过墙垣。一个65岁的一个人，可以带这个孩子，一个礼拜7堂聚会都没有缺席。照样聚会，照样接待人，好，照样做家事，好，那这样阻止他整个的更属灵的生命，身体的生命更坚强起来。所以主就像今天早上戴牧师说的，以艰难给我们当饼，以困苦给我们当水，但是那个有一个目的，是要叫我们可以住在他的里面。所以你不要白白受苦，受这些苦有没有使我们跟他更联合，更来倚靠他，好，以至于他更成为我们一切的一切。那你会发现这些艰难，这些困苦对我们是何等大的祝福啊。所以我们要住在主里面，我今天的负担就是想到讲到我们真的要放下我们的己，脱去我们的己，定义不给这个老自己留地位，留一个地位这么高的地位，定义他就是要下来最低的地位。那你会发现当我们低而又低，跟主说，主，我真的要做一个最低的人，最下面的人，好，这样子的顺服，降服于主，降服于那个环境，主给我们的环境，来发现主的同在就可以那么真实的在我们的身上。好，我们再来唱这个197首。人在天上有一宝藏，197首，你唱这样的一首诗歌，你羡不羡慕？愿耳更加暴空平庸，更卑微隐蔽无名。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就会更圣洁，做神的器皿，基督就会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这样的时候，你会发现基督自然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起立唱这首诗歌好不好？好的方法，就像我那时候这样，越隐藏啊，不是越掩饰啊，哈、哦，很怕在某一个人知道我的什么事，很怕去坐在某一个人的旁边会有压力，你就故意去坐在他旁边，好、哦，你就是这样，让那个老自己去破掉，去破碎，以至于不需要再一直去保护他，一直去保护他。好，而越怕在众人面前开口，你就故意大声的开口赞美，好，这就是让你老自己死掉很真实的方法。不要再保护他，不要再娇养那个老自己。当我们的好朋友，我们亲爱的人，最了解我们的，指出我们的一些点的时候，我们不要再一直可是可是可是，就接受，谢谢你，好，那不需要再一直遮掩。好，那当我们这样去让那个老自己真实的去死掉，你会发现神的同在就那么丰富自然的涌流在我们身上。好，我们从第2节来唱，预备，来。